大家好，欢迎来到头号茶水间。这是一档聚集了 XR 行业头号玩家和一线从业者的谈话类节目。我是主播 Pico。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 Chris。在3月30到31号的周末，在北京会举办一场 Vision OS 的开发者大会，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开发者、布道者和行业先锋到场，一起分享关于 Apple Vision Pro 的苹果开发者生态最新的技术。届时观众有机会会和美国、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优秀开发团队进行交流，还可以直接体验 Apple Vision Pro 的设备。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我们播客的 show notes 里面查看这次大会的介绍和相关的购票链接。那我们本期的嘉宾浩伦很巧也是作为开发者和导演的身份参与到了这次的开发者大会当中。那欢迎我们的嘉宾浩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浩伦。我是一个交互设计师、开发者和独立创作者。我现在在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读交互设计本科，同时我也是 6D 的创始人、设计师和开发者。很高兴今天来到头号茶水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Less Vision OS 开发者大会和我自己的一些对 Vision OS 的体验和视角。然后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录播客，我之前呢会比较习惯说写一个完整的稿子，然后去读它，然后感觉说实时的去交流，然后把它直接录成一个作品，对我来说还蛮有挑战的，所以如果有一些不足的话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嗯，好的好的，欢迎浩伦。我其实最早关注浩伦是在去年大概六月份的时候，当时WWDC 大会开了没多久，然后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 Vision 相关的这个解读吧，然后当时浩伦在 YouTube 上面发的关于Apple Vision Pro 的主要还是交互相关的，包括对于整个产品生态的理解觉得还是比较独到的。然后这次也很开心能够把浩伦请到我们的茶水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个人的一些作品啊，包括以及本次大会的一些信息。那提到本次的开发者大会，其实这次的 Vision OS 大会跟我们之前理解的或者说比较熟悉的 XR 的开发者大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次是专注在 Vision OS 上面。那我想问一下浩伦，就是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包括说作为开发者和导演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大会里面，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暑假回国，然后认识了思琪，然后他最近就跟我说要不要来做这个 Vision OS 开发者大会的导演。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体验，因为这个 Less Vision OS 开发者大会呢，对我来说它是我了解到的第一个这种规模的而且是专注 Vision OS 的开发者大会，它甚至不只是中国首个，它应该是全球首个 Vision OS 的开发者大会，而且它真的把全球各地有影响力的 Vision OS 开发者都召集到了这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令人兴奋的，因为这些开发者他们做的 App 都是那些我在 Twitter 上就看到这个 prototype 或者看到这个 app 的录屏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会去关注这个开发者，然后你再看到他的时候会发现哎，他这次要来这个 Less Vision OS 开发者大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尤其是说这次的大会呢它发生在北京，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中国的开发者尤其是中国在 Apple 生态的开发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和活力的一个开发者社群，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能够让全球各地的开发者去感受中国的开发者氛围。
嗯，是的是的，有点像是一个大型网友面基现场，我们可能在这个各个视频的平台上看到大家，或者大家的网站上面看到大家各自在这个领域的一些作品，然后这次大会就很荣幸能够把大家集结到一块儿去做一个交流。那刚刚提到说这是因为是针对 Vision OS 嘛，所以我们其实正常比较了解的之前的一些 VR 相关的一些设备，包括像 Quest 也好啊，像这个国内的一些 VR 厂商的设备也好，那相对来说 VP 的开发者浩伦你觉得他会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其实我觉得想要讲 Vision OS 的优势，其实我觉得可以从 Apple 最近一直在用的一个词开始去讲，就是 Spatial Computing 空间计算。 Quest 他们会说叫 VR 或者叫 Metaverse， 但 Apple 会管它叫 Spatial Computing。 其实我一开始会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 Apple 的用词上的区别，但是其实我越去用 Apple Vision Pro，我其实越能理解它确实不是一个之前做 VR 或者 AR 的设备的这么一个路径。因为 Spatial Computing 其实 Apple 给它的定义就是 Apple Vision Pro 是一个空间计算机，最后是落到计算机上面，所以说它的最基本的第一步是你可以把你现有的在你熟悉的 iPad 和电脑上做的事搬到你的 3D 空间，把你的数字的虚拟内容先搬到你的眼睛所看到的空间里面，然后这些数字内容这些窗口无处不在，他们先保证这么一个体验，也就是先保证它是一个浮在空中的 iPad， 从这一个点入手去再往上面叠加 volume， 就是一些带体积的 3D 模型，再往上面去遮盖住你的视野，然后把它切换成一个全沉浸的一个体验，就是他们的 immersive space。 所以我觉得 Apple 的逻辑其实是我们先做一个浮在空中的 iPad， 然后它有一个很优雅的玻璃窗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加多少 3D 一步一步来。这样的一个路径很聪明的一点在于你的用户的使用场景是已经被验证的，因为我们会用 iPad 去看影片，会用 iPad 去浏览网页，但是这些最基本的体验其实在其他的 XR 设备上不一定做得很好。 Apple 首先在硬件上它用分辨率确保了 2D 的使用体验是人们真的会拿它去用的，而不是说只有很 3D 的只有独属于 XR 的体验才是人们打开 Apple Vision Pro 的理由。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熟悉这种 iPad 式的这种 2D 交互的方式，所以上手我打开一个Apple APP 里的应用，看到空间里面有一个类似于 iPad 的界面，我直观的就知道该怎么去操作，只是说我的操作逻辑从我的多点触控变成了我的手眼交互，但是界面本身用户其实是相当熟悉的。
嗯，对，我也特别同意这一点。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之前的创新成功的产品，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就是它有一部分东西是要跟你的以往有连接的。我也给很多没有这种设备使用体验的朋友或者同事在体验这些东西，就如果是一个完全全新的 VR 设备，他们在用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适应，不知道哪里操作，但是 Vision Pro 他们大部分人会接受的很好，就因为它有很多相似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可能 2D 的计算设备到一个 3D 的计算设备的过渡的方法吧。
所以从这个视角讲，就是如果说 Apple 是这样去理解一个空间计算机，那其实 Vision OS 开发者的优势就很明显。第一点就是 Apple 制定了一整套的你对于 UI 对于交互一套现有的解决方案，他们有很完整的 Human Interface Guideline， 有 WWDC 的 Session 去来告诉你正确的一些设计的方法论，并且呢你给 Vision OS 开发你的起点是 Swift UI 而不是 Unity， 那这就意味着说首先它是一个真正为应用而不是为游戏而设计的一个开发的框架或者平台，然后它的学习门槛也会低很多，而且呢你可以同时去做 iOS 和 Vision OS 的版本，然后再给 Vision OS 添加专属于它的 3D 的体验。所以我觉得 Apple 呢可能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双刃剑，就是现在的 Vision OS 你所看到的应用生态是没有那么的沉浸和那么的 3D 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视应用而不只是重视沉浸交互体验和游戏的这么一个头衔。我觉得这就是 Apple 自己的路径吧，你现在很难看到说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但我觉得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再尝试自己去加很多沉浸式的加很多 3D 的内容，然后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内我也能够看到说独属于 Vision OS 的体验在越来越多。
嗯，是的是的，毕竟它的整个的软硬件的这个标准还是比人家高很多的，所以它后面慢慢大家在这个上面实现类似于 Quest 或者甚至比 Quest 更多的 3D 体验，理论上来说它可以达到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一些，只是说现在还在过渡阶段。如果说上来就直接做 Quest 的这种完全 3D 的交互，其实它的应用可能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但是现在它可以在发布以后短时间扩充这么多的应用使用，也会跟它延续 iOS 的逻辑有很大的关系。我想问一下浩伦，我理解啊，你在做这个交互设计，同时你又是作为这个整个应用的开发者，那作为开发者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你觉得在做这种相关的设计的时候，你最有趣的或者最感兴趣的部分的体验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开发一个应用的整个的流程，我觉得这个流程里面我最喜欢的部分应该就是把我设计的 UX 用 SwiftUI 去做出来吧。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我一直在讲的，我其实很相信未来设计和开发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因为很多的设计师现在，我们就用刚才提到的 Unity 去举个例子，你现在如果想要为 Quest 去开发一个应用，你是用 Unity， 但如果你想用 Quest 去设计一个应用，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保证你的交互能够得到很好的传达，那唯一的方式也是 Unity。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设计师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开发者了，只不过这个开发可能没有涉及那么多的后端或者数据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很看好每一个设计师着手去用代码，去用 SwiftUI 去做出一个可能是不带数据的一个真实的原型。因为比如说吧，我们用 SwiftUI 去做设计的好处有，你可以获得系统的陀螺仪，你可以获得系统的一些可打断的动画，会比 Figma 的动画要质量高很多，并且呢你也可以，并且整个的交互的保真度，由于你可以导入一些变量，包括说做一些使用一些系统的控件，它最后能呈现的效果是远远超过你在 Figma 里面去做一个所谓的假的 prototype， 假的原型的。
是的，因为 Figma 的整个的呈现还是一个空想的状态嘛，就是它没有得到过验证，你也没法真的去进行调参，进行一个 playable prototype 的一个运行，不断的去迭代，相当于我只是想象我在未来在三维空间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交互状态，界面是什么样的，但是实际上你做到引擎里面它又是另外一种效果，我觉得那个可能是真正消费者会体验到的，所以直接以这个引擎里的方式去做迭代，去做测试肯定是更直观，然后整个设计的完成度也是会更高一些。
我觉得早期的设计推演我们肯定还是需要用到 Figma， 甚至说需要用到手去 Sketch，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涉及到原型，涉及到最终的高保真的一个原型的设计，其实用 SwiftUI 这些的优势是很大的，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是在用 Unity 啊去做这一部分，也不是在用 Figma。那其实如果你直接用 SwiftUI 去设计你的 VisionOS app， 我觉得它的产出的效果和你的设计的体验都是要远远超过那些假的原型设计工具的。比如说 Prototype。
是的是的。就聊到这个整个的开发 Prototype 嘛，然后正好因为像我了解到之前你在 Student Challenge Award 的有一个获奖作品就是 6D。可以，我觉得可以咱们围绕这个 6D 整个的这个应用开发去系统的讲一讲你当时的一个想法大概是什么样。
我觉得 6D 其实一直以来我的想法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但是它还没有，那我就去把它做出来。有一句话叫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就是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创造它。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然后它还没有，我觉得亲手去打造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一直相信说设计师和开发者他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设计师会开始用代码或者底层是代码逻辑的设计工具去进行高保真的设计，甚至说设计师会透过门槛越来越低的开发工具，甚至得益于 AI 去做出属于自己的应用产品。而开发者他们一直就是自己的设计师，尤其是独立开发者，因为你在开发一个应用的时候，无论说你去不去单独找一个 UI 设计师，他一定会有 UI， 一定会有 UX。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单独找一个设计师，那很显然你作为开发者你自己就是 UI UX 设计师。那我相信说开发者去学习怎么样设计一个更好的 APP， 而设计师呢 也去更好的理解开发者的工作流，最终带来的结果一定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会多出更多的设计好的、好用的又强大的，而不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过往几年的一个困境，就是很多开发者开发出一些功能很强大的 App，但是它的 UI 做的有待提升，甚至说它没有 UI。比如说，很多的开发者做出一个小工具，就是丢到 GitHub 上，然后让你用命令行去用。然后设计师这一边呢，很多的设计师他们在设计 UI 的时候，他们不会考虑开发者是怎么工作的，所以他们会设计一些不符合开发逻辑的体验，甚至说小到说，你去看很多的很棒的 UI 设计师、UX 设计师他们的设计稿，你会发现他们的设计稿上都没有给比如说那个 home 的那个条去留一个位置。他们会直接把 tab bar 放到很底下，因为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他们不会考虑到说真正的一个 app，你一定会有留一个那个 home bar 的空间。对，所以具体到 6D 上，我当时做它是因为我相信三个未来：第一个未来就是用 Swift UI 去做设计；第二个未来就是 Apple 的 AR 设备。我当时不知道它叫 Apple Vision Pro，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会出现，而且我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去打造一款纯 Swift UI 的 App，就相当于我已经在为这个未来的设备去做一款应用。然后我相信的第三个未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设计与开发之间更好的连接。6D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名字 SIXD，其实就是 Swift UI and Interaction Design 的意思。Interaction Design 是交互设计，然后我们的系我们会自己把它缩写成叫 IXD，然后我就想说，哎，Swift UI 碰到 IXD 是就是 6D 嘛，就是
哦，这
这
个意
样的话
思。
刚好也很好读，对。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6D 就是 6D 嘛，那就是六个维度。也就是说，我相信未来的人机交互体验会在六个维度，就是三维本身，然后时间，然后它要是交互性的，要是 interactive 的，然后包括说它要是 contextual 的。就是要符合你当下这个体验的语境，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界面，在不同的场景下，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交互下，它要适应出不同的体验。我觉得想要真正设计好这种为空间计算时代的，并且是有自适应性的这种体验，其实我觉得用代码或者说是用代码逻辑去做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只是画一个漂亮的界面，你是要去思考它具体的这么一个体验，在实际去用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 6D 这个名字也包括了我的两个理解，一个是 Swift UI 预见交互设计，一个是说我对未来的交互体验的一种愿景和理解。
而且我看最近那个 6D 出了3.0版本嘛，就是因为 6D 本身就是在为 Vision OS 做相当于 Swift UI 的一个设计工具，然后包括还有一些 3D 模型啊，有一些 Immersive Space 的内容。那你接下来对这个应用有没有什么一些更新迭代的计划？
其实 6D，我觉得过往的一年吧，我主要是在，首先是在这个参加 Swift Student Challenge 之前，我主要是在做一个 MVP，一个最小可用原型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在去年7月份是推出了2.0，是对 Swift UI Lab 做了一个很大的重设计，然后基本上是把 6D 带到了一种设计工具的体验，而不仅仅是一个交互式的指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一直在磨体验。但是最近随着 6D 被越来越多的开发者用到，那么大家也会在细节的功能上面有越来越多的需求。所以我也在去了解他们的真实的需求，再去听这些反馈。比如说，一些人可能希望 Swift UI 里面有一些更细分的组件、更细分的一些 modifier 的一些呈现。所以下一个版本，我可能主要是让它覆盖更多的组件，并且说加入更多的可以自定义的 modifier，比如说给一个圆角矩形加一个边框，或者说调整这个边框本身的不透明度。除此之外呢，除了我随着时间按照常用和重要程度去加入更多的能力到 Swift UI Lab 以外呢，我也会微调一下 交互式指南的体验和 SF Symbols 的搜索。
哎，其实我一直挺想问一个问题啊，我自己比较好奇，就是浩伦你在做这个 CSD 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个最初的 vision 嘛，然后你当时有没有什么一些参考的应用会给你一些借鉴，或者说给你一些就是设计的一个灵感？
我觉得 CSD 其实它是目前你在 App Store 上看到的唯一一个往设计工具方向在走的一个 Swift UI 的设计师和开发者工具，所以其实很多的东西还是需要我自己从头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设计。但是 App Store 上也会有很多的其他的我会更愿意称之为 Swift UI 交互式文档，但是我觉得区别主要在于说 6D 我一直是以设计工具的标准去做它，所以说你做的所有的操作都会是所见即所得的反馈到你的代码里面。而相比之下呢， App Store 上你能够下到很多其他的也是想要把SwiftUI 的组件去列出来的这样的应用，就是那个代码不能够把你所做的所有的调整都直接反映出来，甚至说你粘到 Playground 里面会报错。哦，说到 Playground， 我觉得 Playground 本身就是 Swift Playground 是对 6D 应该是有一些启发的，因为 Playground 它本身是编程的一个交互式指南，加上一个 iPad 上面的编程工具。我觉得 6D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设计的交互式指南，加上可以在 iPad 上和Mac 上，现在包括 iPhone 和 Vision 上去使用的一个就是交互式指南和设计工具。所以我觉得 6D 和 Swift Playground 本身应该是有一定的共通性的，但是一个是用来编程的，一个是用来做设计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去打开 iPad 左边放一个 6D， 然后调整好你要的设计之后，你可以右边直接粘到 Playground 里面去进一步的做开发，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在产品哲学上跟 6D 最接近的应该是 Swift Playground。
理解了，就是两个可能不是一个不是服务的一个对象，但是在整个设计的理念上其实还是有一些类似的。
其实服务的也是一个对象，都是 Swift UI 设计师和开发者，只不过可能服务的不是一个流程部分吧。
对对对，浩伦，你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提过说你现在是在 ACCD 读的 Direction Design 的这个本科嘛，然后其实我对这个学校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我也想就是听你聊一下说你当时选择这个 ACCD 的原因，包括你读这个交互设计专业的一些收获也好啊，或者说你在这边有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们学校最大的强项应该就是跟产业很接轨，而且很专注在设计。然后我个人其实是对于通用学术没有那么的感兴趣的，比如说我并不感兴趣上大学了之后继续去学数理化，所以我觉得美国他们的college 和 university 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我会选 Art Center 的理由，首先它是一个 college， college 其实就是这种会专注在一个行业领域的这种大学，然后它又不会像国内说就是比如说本科和专科就是一个很清晰的说专科肯定是不如本科的这么一个存在。在美国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college 是更跟行业接轨的，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很棒的 college 会直接孕育出来就是很成功的创业者或者进入大厂的设计师。然后相比之下 university 会更学术一些。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对于通用学术的兴趣，并且呢我觉得说其实为什么选 Art Center 跳出来更底一层的问题是，首先为什么要决定去读大学或者说不读大学。其实我觉得读大学我的目的就是系统的去学习这个设计基础和方法论。我现在读了两年半的 Art Center， 我觉得如果回头去看，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其实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说它让我系统的去学习设计基础和方法论。我觉得这个是，当然你现在上 YouTube， 现在上 Bilibili， 你可以去让互联网上免费的资源去教给你 UI UX 的基础，但我觉得 教学的质量，以及说你能够得到教授的反馈，并且有一个大家一起都非常卷的学习氛围在推着你，我觉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会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结果。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去上设计学院，它会让你接触到志同道合的人。一开始我听我的学长说，去读大学会让你接触到志同道合的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接触到学校的同学，同学很厉害，老师很厉害。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可能某一个你的校友的朋友，他刚好是一个你在网络上关注了很久的设计师，你一直特别喜欢他的作品，然后一直甚至说他的个人网站就在你的收藏夹里面，你会反复的去琢磨他的作品，他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校友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同学的某一次面试的面试官，然后后来他们在 LinkedIn 上面加了联系方式，就是你想不到你会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到你一直很想认识的人，并且你也不知道在这4年内是哪一个有趣的小活动，或者说是你认识的哪一个朋友，就为你带来了一次改变你人生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会在哔哩哔哩或者 YouTube 上看一些留言，然后他们会问，如果想要入门 UI/UX 或者想要入门交互设计，推荐的路径是什么？我会尽可能的会给他们一个网络上面的你能够尽可能的学到一些东西的路径，但是其实我觉得去系统的去上大学，然后专门在这个大学里面就学这个交互设计的专业，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它给了我一些网络给不了我的东西。
确实是啊，你像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就拿我们自己播客来说，我们之前邀请的嘉宾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上学认识的一些朋友或者校友，然后互相之间推荐，然后认识。对，要是没有就是校友圈或者没有我们在读本科、读研究生时候的这些经历，肯定是做不到这样。就是你其实会少了很多的机会嘛。因为所以我也非常认同浩伦说的，就是一方面，可能是技能的学习，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你在这个领域发展下去所必要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机会的积累啊，这些其实都是挺重要的。然后因为我本人，我的学校里面是做这个建筑吧，architecture design，但是我现在其实跟浩伦你一样，就是我也在做交互设计，我也是一名那个交互设计师，然后包括之前我也做过这个 VR 方面的交互，然后也做现在也在做一些游戏的交互，所以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就是说交互设计它其实在未来，比如说在你后面去继续的学习深造以及就业的时候，会有很多细分领域嘛，比如说偏硬件的呀，偏软件的呀，偏应用的啊，偏各种各样。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自己会比较感兴趣哪一块？
我觉得具体到细分领域的话呢，我可能比较喜欢画 UI 和做 prototyping。我觉得我们学校学交互的话，其实有三个核心的部分吧。我觉得交互是这三个部分的一个交集，就是视觉、平面的设计、用户体验和用户调研，然后还有就是涉及到编程啊、开发呀、原型啊这样的一个比较有点接近于软件工程的这么一个部分。那么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就是画一些很漂亮的 UI，然后去设计一些很细小的交互，去让你的体验看起来很优雅、很现代。然后我觉得其实画 UI 是一件门槛下限很低的事情，但是你真的想要把它做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你做久了 UI，你看到一个界面，你就会知道哪里不对劲。然后我觉得你想要真的画出一个不露怯的界面，然后真的去把每一个细节做到让别人就是感觉它是对的，其实是一件很有工匠精神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数字时代的工匠精神，就是 digital craftsmanship。我觉得其实跟比如说当时 Jony Ive 他们去把 MacBook 做成 Unibody 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你的一整个设计语言，比如说 Vision OS 所用的这种设计语言，在设计圈其实前2年就已经很火了啊。设计圈会管它叫 Glass Morphism 啊，就是一种类似毛玻璃、磨砂玻璃的一种效果。但是你去打开 Vision OS，Apple 发布的官方的 Figma 的 Vision OS 的那一个设计模板，你会看到其实他们 叠了很多层的，有 overlay 啊，有那种反光上面的渐变啊，其实就是说，就算是一个看起来已经被用过的一个设计语言，比如 Apple 去执行它的时候，有很多的细节是非常精湛的，是他们凑在一起，最终让你感觉说这个 UI 看起来是对的。然后至于 prototyping，我觉得就是至于 prototyping 原型设计，我觉得其实原型设计的终点，可能就是用代码把它写出来吧，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喜欢 prototyping。我觉得下一个时代肯定不是说我们继续去画一些不可交互的平面稿，肯定是说尽可能的去让用户在做用户测试的时候，在你展示你的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它是怎么工作的，它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那我觉得无论是用什么工具，好的交互原型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做原型的终点可能就是用 SwiftUI、用 Unity 这些真正的开发框架去做出一个体验很好的设计作品。所以，我觉得得益于我对开发的理解和我的视觉审美，我觉得我最享受的就是做一些很漂亮的、很优雅的 UI 和 V 交互，并且用 SwiftUI 这些工具把它们真正的实现出来，是我觉得创造一些真实的、可被感受的体验，并且透过这些体验真正去影响用户。
我感觉这在那个 6D 里也体现得很明白了。我其实前一阵在搜一些这种 Swift UI 的教程的 App 吧，就是像有一个叫 Swift Tutorial 之类的，就是类似于，其实它是偏编程类的。教程，然后他们的界面就会比较粗糙吧，就像打开了一本教程书一样，一个目录，然后一章一章节这样。在这两个之间，如果我要选，我肯定会选那个更好看。
谢谢。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因为我也是视觉很主导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确实会对很多人产生影响，而且也帮助一个设计更深入的接触到大家吧。
我觉得浩伦说的是，确实是因为我自己是后来转到这个领域里来的。一开始我觉得说，就像建筑做三维设计，做特别复杂的三维设计，然后我当时想说，那我做平面的不应该很容易上手吗？然后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个 UI 包括交互的整个的设计逻辑，其实你要非常了解，然后到底是怎么样去切分，怎么样的一个链路，其实里面很复杂，所以我后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补这一块的东西，包括像刚刚说那个 prototyping，刚刚浩伦说主要是做一个可交互的 prototype。其实我在自己做 VR 的交互设计时候，也明显感觉到，就是除了可交互这个点以外，因为 Figma 它毕竟还是一个二维的软件，所以就是说我相当于我可以画一个效果图，但是它其实我最后在 XR 的体验里面，它是一个三维的，所以通过二维的东西去做三维的，其实本身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说只是做手机或者 iPad 端的，它确实可以，我在 Figma 上做一个相当于 iPhone 的画布或者相当于 iPad 的画布，那我做出来的效果基本上是80-90%还原。但是如果我在 Figma 上做一个 VR 的画布，它最后出来效果其实非常不可控，就是你画出来的那个大小啊、尺度啊、距离啊，包括你三维的这种体量啊，通过二维的方式去做，其实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然后 prototype 在这个时候进入到引擎里面去做三维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会生动，然后会直观非常多，而且也会更加容易帮助设计师理解，就是他在用户实际行走在这个空间里面看到这个 UI 是什么样的，这个还挺有帮助。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对，刚刚你提到了那个 Johnny Ive 嘛，然后你除了他，因为他是苹果声优，对吧？首席工业设计，对。然后说那个，包括那除了他以外，你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设计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或者说推荐？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真正的交互设计师，他很难就是说出自己，就是真的说一两个最喜欢的交互设计师。因为我觉得交互设计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这么一个社群，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很棒的交互设计师。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聊到 SwiftUI 嘛，所以首先我想到的两个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的交互设计师是 Jordan Singer 和 Philip Davis。Jordan Singer 和 Philip Davis 他们两个都是一直以来很相信，SwiftUI 加设计这个未来的两个很强的交互设计师。Jordan Singer 他相当于是 Diagram 的创始人，Diagram 当时是在做一些 Figma 的 AI 插件，然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去年被 Figma 官方收购了，所以他现在是在 Figma。他比较厉害的一点在于，你可以在 GitHub 上看到很多他的设计作品， 这也是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会用 SwiftUI 把它的一些小设计真的去写出来，然后放到 GitHub，然后同时呢，它又对 AI 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它挺传奇的。就是如果你去了解一个设计师，他身上的 tag 就像是叠 buff 一样，他又懂 AI，然后又懂 SwiftUI，然后就是相当于是站在了一个设计和技术的焦点，并且我觉得他的视觉审美也很好啊，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 Jordan Singer 的作品。然后 Philip Davis 是 Apple 的交互设计师，现在在 Apple Maps Team。如果大家有去看去年 WWDC 23的影片，Philip Davis 和 Will Danner 是另外一个 Apple 的设计师，他们一起做了一个影片，叫用 SwiftUI 去做设计。然后这个影片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设计观上面的想法跟 6D 也是很契合的。然后也有给 6D 2.0设计上面的一些迭代上面的一些灵感。Philip Davis 他自己也有一个个人网站，是分享一些他用 SwiftUI 做的一些原型和一些微交互，然后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很多都有源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也想用 SwiftUI 去做设计的话，其实 Philip Davis 的作品会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我上周在搜一些就是 Figma 的 AI 插件，然后发现，这会儿发现都是 Jordan Signer 做的。
对，他们 Diagram 的 AI 插件做得很棒，而且我觉得设计也很有自己的风格吧，就是看一遍就能记住。
就是因为像浩伦，因为我在哔哩哔哩啊或者油管上都有看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些视频，之前 post 的一些视频嘛，然后包括说看到你其实比较喜欢这个摄影，然后音乐，然后同时包括像你也是这些平台的 UP 主嘛，然后包括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专业也是 UI UX 设计师，有一些比较共性的，就是说发现你对于苹果的这些产品都会有一些，包括你在做音乐的时候也会用到苹果的一些软件，所以这些都是跟苹果的产品或多或少有一些关系。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好奇，你是怎么看待苹果的一些产品以及生态链？然后你对他们这个里面比较喜欢的点在哪里？
我们刚刚提到创作嘛，其实 Apple 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有非常强的创作者文化。从1997年的 Think Different，然后到2019年的 Wonderful Tools，其实我觉得他们一直在表达一个很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说给予创作者一些很伟大的工具，然后去让人们释放他们的创造力，去打造一些伟大的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了 Apple 的那个产品本身，但是在你创作的过程中，Apple 的产品是给予你灵感的那一个，至少是用好的体验来确保你的灵感不会丢失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 Apple 其实他们无论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在摄影上呀，在音乐上啊，在设计上啊，其实包括说影片嘛。它都有很强的历史积累，然后也会有很多自家的第一方的专业应用，所以我觉得 Apple 的生态其实是非常的创作者友好的。然后另外我很喜欢的一点是，Apple 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非常设计驱动的，他们一直在用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这一个 slogan。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今天 Johnny Ive 走了之后，Apple 其实没有像之前那么把设计放到最上面，但是呢，我觉得整体上它的设计驱动文化还是有很丰厚的遗产可以一直发挥余热的。比方说，我在去年 Apple Vision Pro 刚发布的时候去看他们的官网，就看到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设计驱动和设计文化的积累真的是非常自信，因为所有的其他的介绍，比如说介绍荧幕啊，介绍功能啊，介绍 OS 呀、啊，他们的slogan 都是一句话。然后到了设计那里面，他的那一句话就是 "Designed by Apple"，就是他们就把这一句话放上面。他们觉得哦，好，我只用说 "Designed by Apple"，我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解释和说明，你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是什么水准。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一个 官网的小文案上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设计是非常自信的。而且我觉得设计现在它的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也是越来越模糊的。其实你去看 VisionOS 的设计，它就是一个集大成之作。我觉得 Apple 从很早 iPadOS 上面的那些高亮啊，然后包括说他们在 macOS Big Sur 上面对于一些伪 3D 的设计语言的探索啊，其实最终都在 VisionOS 的设计语言上得到了一个升华。我觉得其实 VisionOS 本身它是一个打磨的非常精的一套用户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本身相比于 Apple 现在所推出的我不是那么满意的 MacBook Pro 和 MacBook Air 工业设计的改款，我觉得 Apple 现在的 VisionOS 这些反而是真正能够反映它的设计内核的一些作品。
嗯，确实。刚刚提到 Apple Vision Pro 嘛，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设备，然后这样我想到了在最开头的时候，我当时说就是我当时最早接触到浩伦你的一些表达呀或者是一些视频，其实是当时看你对于 Apple Vision Pro的整个的 OS 的一个交互设计的看法嘛。那其实像现在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在你去做这种像为 Vision OS 去开发应用啊整个的这些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设备包括整个的生态系统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理解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去看我刚刚说的那种和我去年的做的这个影片里面的分析，其实基本上能够感觉到一些大致上面它是相同的，但是也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就是比方说我会觉得说现在的一整个 App 生态的 3D 属性比我想象的要稍微低一些，但是呢我也能够看到这一个月以来它的不断推出的这些新的独立开发者做的 App 它的 3D 属性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长期使用下它的重量还是重了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像把它用作 Mac 显示器这些使用场景目前来说没有当时我所想的那么的合理。
嗯，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我当时影片里面的重点就是交互设计和开发者生态上面的分析，我觉得到今天是仍然适用的。然后我也觉得因为我看到了这个 SwiftUI 的未来，并且我投身进去成为这个趋势的一份子，我觉得我到今天是能够直接的感受到做这件事的意义本身的。
嗯，理解。是的，其实我当时看到你那个视频我当时还很有收获，就是大家一般都是会讲说我这个设备长得怎么样啊，或者说我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啊，性能怎么样，分辨率怎么样啊，大家都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的。但是你当时的就是解读在我看来你是整个生态系统的解读，就包括说沿用作为苹果开发者本身的一些优势的积累怎么样去在VisionOS 上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当时对我的启发也是挺大的。而且回过头来看我自己也上手了这个设备，然后也去体验了里面的一些应用，确确实实我觉得就是你当时的分析是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也确实我觉得也是苹果他们自己想要打造的这种方向吧，只是说现在可能受限于一些生产的技术啊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存在一些限制，但是可能迭代到二代三代四代，我相信未来的这个愿景一定会是越来越清晰，然后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
对，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也是 Unity 当时六月份其实就说好了说做适配，但其实 Unity 适配的还挺慢的，然后也没有像我当年六月份的时候所想的那样说很快的让开发者如 Unity 所承诺的一样去尽快的把应用无缝的迁移到 VisionOS。 但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对 SwiftUI 和 RealityKit 的学习越来越多，我觉得我已经看到很多完全没有使用 Unity 的就是使用 RealityKit 的纯原生的应用有了非常沉浸的非常符合 VisionOS 的 3D 体验。所以我觉得时间给够我们应该会看到很多我们一开始所期待的那种完全沉浸的应用。
对，是的。
甚至说一些现有的桌面应用和 Apple Vision Pro 的联动，比如说我最近也看到一个影片，就是 Shopify 他们在做一个插件，可以让你 Blender 里面建好的模型在 Apple Vision Pro 里面实时预览。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直接在 Apple Vision Pro 里面看到一个完整的专业的纯 3D 交互的建模工具，如果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话，其实这一些开发者们在做的插件呢，然后现有的 2D 世界和它的联动啊，也会是短期之内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可以关注的点。
嗯，确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对，因为我理解其实苹果它就是搭建整个的生态系统和基建嘛，就相当于把这些东西都搭完了，那后面的事情其实就交给开发者。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比较有意思或者更完善的应用出来，我们其实都还是挺期待这一块。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在技术上各种技术的储备真的是做了很多年的准备。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个 Blender 的插件能够实现实时的同步和无缝的预览，这个完全是得益于他们很多年都一直在准备这个 USD 的格式，他们也在领头这个 USD 的联盟，然后去尽可能的把 USD 推成一个通用的 3D 格式。我觉得当时 Apple Vision Pro 大家买来之后，很多人觉得最震撼的体验并不是一个 3D 的应用，而是说你可以把那些 USDG 的模型放到你身边的环境中，而且它的渲染是非常真实的。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 Apple 的技术储备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抛开应用生态本身，无论是 3D 的格式，包括说它的 M2 chip 这些东西本身，也是我觉得为一个未来的实时的 3D 体验创作分享的一个流程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让未来更多更 3D 的应用和一些实时的 3D 体验成为了可能。
嗯，是的，是的，就是很多潜移默化大家可能不是放在明面上能够感觉到的事情，其实反而是很重要的。
嗯，我想问问浩伦，就是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你觉得有意思的 3D 的应用？嗯，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突破了像 Apple 原生的这种，像是乐高啊，像是 JigSpace 啊，这种 WWDC 发布的这些。
现在 Apple Vision Pro 平台上面我觉得有意思的应用其实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分区的有意思的应用，有的可能是沉浸式的一些演唱会，然后有的可能是一些小工具，我在这里面随便列几个吧。首先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 6D 目前也是
上线
适配了 Vision OS，成为了相当于是第一天就发布在 VisionOS 的应用之一。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很好的利用了 VisionOS 的一个优势，就是 VisionOS 其实是一个多任务的空间计算操作系统，所以我完全可以说在左边呢就是一键为我的模型添加一个 3D 旋转，然后我可以拷贝我的代码，然后直接把它粘贴到我右边的Mac 显示器的 Xcode 里面。
嗯，
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无缝的工作流。
嗯，
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最近有采访的一个也会去 Less Vision OS 开发者大会的一个开发者 Jordy， 他做的一个 Persona Studio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 Persona 录成影片。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强迫症的人，然后今天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录 Podcast， 然后我会习惯在做作品的时候反复的录制，并且我可能不太习惯说对着镜头去一直讲话，我可能更倾向说录一个音频，然后大部分的内容去把 B-roll 剪进去。然后我觉得 Persona Studio 其实对于我这个偏好的创作者其实蛮好用的，就是我可以不用一直保持一个很在录制的状态，我可以看着我的稿子，然后拿一个麦克风去读，然后把我的 persona 录下来。这样的话相当于是说最后我也有了一份 A 肉，我觉得诶这是一个挺好的体验。还有一些小应用，比如说这个有一个 AirDraw， 相当于是一个基础版的 Gravity Sketch 吧，它相当于可以用手势可以直接在空中作画，然后可以理解为一个基础版的 Gravity Sketch。 然后还有一个StockX 最近出了一个就是潮品的购买的这么一个应用，虽然说我自己不太买潮鞋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体验做的蛮不错的，就是很多的鞋都有 3D 的模型，然后你可以在一个 3D 的展柜中去看到这些鞋子，然后你可以去用手去 pinch 它们，然后看你的详细的信息。我觉得这个体验其实对于 3D 购物来讲是我看到的 VisionOS 应用里面做 3D 购物体验做的最好的一款吧。
太好了。
我觉得这些名字我们也放在 show notes。对
对对，好呀。那这个最后我们再快速聊一下，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就是我理解啊，就像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包括很多可能通过播客去搜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之前可能就对浩伦的账号会有一些关注。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就是你在接下来的一个个人计划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首先我最近呢开始在运营 Twitter， 因为我觉得 Twitter 的设计师和开发者群体还蛮大的，然后很多的设计师和开发者可能都会在上面发一些自己做的小作品，所以我最近也在开始运营我自己的 Twitter， 把它从一个用来浏览的账号变成一个自己开始发内容的账号，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就叫浩伦杨，就是 HAOLUN 然后下划线 YANG。 做产品的话，我主要专注在迭代 6D， 因为 6D 现在大家会希望看到很多的更新的更细节的 SwiftUI 的组件，然后我也会尝试把这些 SwiftUI 组件带到 6D 里面。然后我今年也参加了 Swift Student Challenge， 如果获奖的话呢，可能夏季会去一下 WWDC， 然后可能会去一下 Figma 的 Config 大会，然后我夏季可能也会工作，可能会去一家公司去做 Emerging Tech Designer，负责他们 VisionOS 和 AI 相关的设计，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很多的我们这个年龄的学生，大家会先找实习，但是他们最近在联系我，直接进入他们公司去做 Emerging Tech Designer，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锻炼自己的机会，而且他们也在做 VisionOS 和 AI 相关的东西，而不局限于传统的 UI UX， 所以我们现在在聊，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机会。
嗯，
机会难得，机会我觉得是挺好。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聊的差不多了嘛，然后最后还是想感谢一下整个的 VisionOS 开发者大会，包括这个 XRGD 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然后也有幸请到了浩伦给我们分享一些他在开发者大会以及个人的 6D 还有自己的一些学业啊以及未来工作的一些计划安排，包括他对于整个 Apple Vision Pro 的一些新的理解，相信大家听了以后应该会有更多的启发。那我们今天的录制就到这边吧，谢谢浩伦，谢谢 Pico， 大家拜拜
拜拜
They know I'm clairvoyant. I get harangued like gold. Just try to enjoy shit a little. And it annoys me a little. Sans joy, see through time and skip stones on the river Styx. And be the first to abandon ship.